我还是希望离大家近一点，好吗？你们坐的好远，我有时候我讲到有个风格，你们再坐的远我就下去了。然后今天真的，我们诗班带领我们唱的诗歌，跟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都很有连接。刚才小朋友在这里，守灵队在这里有给我们也这个放这个圣诞的乐曲，演奏他们圣诞的乐曲。你知道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我坐到下面，我想到了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门徒啊！从小就让他来服侍，每一个服侍的人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主的门徒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从小这么做起来，他就是门徒。一点点长大了，他还是门徒。到了见主面的时候，他还是什么？主更喜悦的门徒。今天有没有来的新朋友？有没有？我们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敬拜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真是，刚才伟丽也介绍了，我们刚才也看到这个主题，今年现在12月份，对吗？12月份我们使用是江陵节作为一个主题。我听伟丽说，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在用这个江陵节来做主题。那按照顺序，今天是第三个主题，就是喜乐。其他的蜡烛都是什么呀？紫色的。那喜乐蜡烛是粉红色的啊，表示从心里要发出喜乐。你可否在脑海里回忆一下，什么时候是你觉得你最幸福的时光啊？你想过没有啊？可以想一想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父母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呀？ Teenager 的时候干什么呀？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知道，哎呀，这孩子不能变坏了。因为特别头疼是什么？放暑假，一放暑假怎么了？那个孩子在家里没人带啊，怎么办？还好我们是在这个有部队有军营嘛，父母说把他放到兵营里，有兵站岗的，他大概出不去，他不会嘛，父母要上班嘛。我记得一般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妈妈就把我放到她的最大的一个姐姐家里去，暑假了就买一张火车票，哎，想不想旅游啊？给一个火车票去吧，就坐火车就跑到这个我的最大的姨姨在张家口，就靠在内蒙的地方。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的，啊，就跑到那个兵营里去。去的时候去了问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所以因为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，和我名字有关系的。我一看一进门，哦，发现一个女的，哎，和我妈妈长得很像，哦，对，这就是一定是我的姨妈，因为跟我妈妈长得很像嘛。哎呦，她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说张晓。我知道你姓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晓。谁给起的名字？我说爷爷。为什么不叫大呀？啊，真的，我就说，哎，这属于我记了一辈子。还好，真的，我觉得我这个名字现在挺好的。哎，你姓张，叫张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名字可以倒过来的吗？小张啊，也是个名字啊，很好啊。对呀，那后来呢，就遇到了后来我遇到一位老牧师，也姓张，叫张牧师。那他喜欢跟我开玩笑，在神学院里就说，所以神学院里有好几个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小弟兄，我的小啊，小弟兄。第二个名字叫什么？小同学。然后最后来叫什么？小牧师。我觉得都很好。为什么呀？我觉得真的是，我就想起这一句话，一再重复这句话，我想起一个什么？我们服侍就是一句话，主必兴旺，我必什么？我必衰微。让我们时刻记得，我们是什么呀？我们是服侍主的人，我们的荣耀是都归给神的，不是我们自己。所以现在圣诞节，很多人也喜欢装饰圣诞树，对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现在要圣诞树不是这个人造的呀，很多人要什么呀？真的那个松树啊，要砍到家里。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，加拿大统计局的数字，我跟你说一下，2016年的，我找不到现在的，对吗？只能2016年的，你可以上网上可以查到的。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出口给美国的圣诞树，真的呀，砍下来的多少棵呀？200万棵，200万 2 million。出口到美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的也是200万棵。然后呢，加拿大呢又从美国进口过来新鲜的圣诞树多少棵呀？200万棵。 你看那个数字的时候就好，挺有意思的，对吗？我们出口到美国200万颗，再跟美国再拿回200万颗来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再从中国进口400万棵像这样的人造的圣诞树。后来我就想，原来美国和加拿大圣诞节的快乐是什么呀？比赛砍树，看谁砍的树多，砍树玩儿。啊，一砍，你砍过来我送过去，你再砍过来给我送回来。这是圣诞节吗？人就是这样啊。其实比砍树更邪乎的，我说更狠的是什么呀？我不砍树，我购物，我购物，我购物，就是这样啊。美国人2018年的圣诞节销售额是多少？大家有这个概念吗？8500亿美金，8500亿美金，一个圣诞节卖的东西哦。加拿大回去自己可以查一下。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金钱花的越多就越喜乐呢？还有我的弟兄姐妹跟我分享，哎呀，我孩子好高兴啊！我昨天我那个给圣诞，我的女儿给我的儿子给圣诞老人写了一封信，哎呀，终于有回信了。他给你孩子在洗脑啊，你觉得挺高兴啊？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圣诞节？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刚才你读的时候你心里有喜乐吗？你感觉到喜乐了吗？你的喜乐有没有从你心里涌流出来呀？你想到那个刚才唱的歌，小耶稣坐在马槽里，你是怎么唱的呀？当时你唱的歌你是喜乐的唱啊，你觉得就是说我这个歌我听了好多好多遍了，无所谓了。为什么有喜乐？为什么没有喜乐？就让我们今天带着这段经文一起来反思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知道你圣诞降临的意义绝不是仅仅为了我们的享乐，你是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做成了何等大的救恩，就是让我们还在知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主你就爱着我们，也让我们知道只要你拣选了我们，你就保守到底，不管我们在什么的情况之下，在什么的难处之中，主你都爱着我们，你要把这个喜乐充满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今天真的想用一个真诚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做一个真的我，可以敬拜你，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和你产生结连，是发自内心的来敬拜你，来歌颂你。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突然的就来这里读读你的话语然后就回去了，还像过去一样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主啊，更新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整个教会里我们有了这个意向，一起来做门徒，我们就要踏踏实实的以真诚的来跟随你，成为你的门徒。主啊，你就使用我们今天的敬拜，愿我们敬拜今天也蒙你的悦纳，是我们所讲的所听的，我们一起能够同得造就，同蒙恩典。谢谢恩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恩名，阿们。我的外甥现在在美国学导演，所以也给了我一些启发，所以我今天在读这段经文，我们读叙述时的这个经文时，我喜欢把我自己带到那个情景里。我也提个问题，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导演，刚才你读了这一段经文，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呈现给别人呢？就算教会交给你的一个任务吧，如果牧师说，哎，弟兄，你今天要给别人讲这一段经文，你去怎么讲？你想过没有？请问路加要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？每一个人排导演要排一个影片的时候一定要表达一个主题，对吗？你看一个电影一定有个主题的，要不然那个电影成不了电影的。你看一个音乐剧也好，你看一个清唱剧也好，都是这样的。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，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是哪一段啊？一定是天使对牧羊人所讲的话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大家觉得这个宣告是容易还是不容易？是容易还是不容易？这是我的一个风格，我喜欢和大家要互动。我不是仅仅要我在这讲，如果在这里只是我一个人讲，我们这个，这是也是一个讲道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来一起来，你可以来想的，是容易还是不容易？为什么？有人说不容易是吗？还是容易？我们看1到4节啊，1到4节清楚地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。我们也知道路加说应该是第几代门徒，第几代？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？第二代的，对，他是第二代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在第一节说过，他是听别人跟他讲的，他在从头考察了写下来的。他不是像这个约翰、像彼得，哎，我就可以我自己，耶稣亲自对我说过话，我就可以写下来。没有，他是听别人讲的。当他写这卷书的时候，基督徒正发生什么情况？在整个罗马帝国里发生什么情况？你想过没有？当他写这卷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稍稍查一下罗马历史的话，我们知道，当路加在写这卷书的时候，整个罗马帝国正在逼迫基督徒，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的时候，可能这个比喻可以带领大家想一下，基督徒正面临着全面的大逼迫开始。那中国文革的时候，所有的教会被关闭，对吗？所有的这个教堂被关，这个你要是说是你是基督徒，好啊，可以啊，劳改，可以啊，判你死刑。可以啊，你还敢吗？你还敢宣告吗？所以，当我们读一个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进到那个景况里，进到那个时代里去想一想。对，刚才说了，这个国家是什么点？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有一个风俗。当时这个是谁呀？皇帝是谁？奥古斯都凯撒，对吗？凯撒是一个称号，也不是真正的皇帝的名字叫什么呀？沃大卫，第一个皇帝，他第一个称皇帝的，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老百姓认为谁是最大的？谁是最大的？皇帝呀，对呀，皇帝呀，皇帝是最大的呀，因为沃大卫是第一个称自己是凯撒的人，第一个是称自己是奥古斯都的人，什么意思？一会儿可以讲。所以所有的歌功颂德，所有的颂赞是归给谁的？归给凯撒家族的呀，归给皇帝的呀。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概念里，谁是救主？谁是主？是谁呀？是凯撒。因为现在你去考古的碑文里，你可以 Google 也都现在，或者到博物馆里看 Google 的这个碑文上都有，是吗？说凯撒是救主，凯撒是帝国的福音，凯撒是带给罗马帝国平安的人。平安的皇帝，他是我们老百姓有太平盛世，就写在这个现在出土的碑文里。但是路加在这里写的是什么呀？路加说：“不，我就要挑战你一下，是吗？是皇帝吗？”路加他说：“不是。”路加说：“是在大卫城里，这个救主生在大卫的城里，他是主基督。”不是你罗马人宣称的，你是主，你是救主，错。他说这个救主是主基督，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。我们看第4节的时候，说当时发生了一个事，罗马人要人口统计，这个凯撒奥古斯都的有个命令，个人必须什么呀？回到自己的家乡报名注册。你觉得一个王？一个救主，一个爱人的皇帝，他会给老百姓这样的福音吗？请问报名上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人口统计，对呀， 是人口统计。人口统计是为了什么？想过没有？人口统计在帝国里面，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一个目的，是最最主要的目的，干什么呀？收税呀。加拿大搞人口统计，你以为也有一个目的，也有收税的目的，收税呀。你觉得一个那么爱人的老爱人的皇帝，他搞人口统计是干什么呀？是原来从老百姓的手里要敛更多的钱过来，这是老百姓最恨的事儿。收你税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，有人摇头。是啊。所以路加进一步告诉读者，也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救主和主不是这个皇帝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脆弱无助的婴孩。那么就来了，回到这段故事，谁是主角？你觉得谁是主角？刚才你读了这段经文，谁是主角？哎，对啊，让你拍电影，让你去演一个剧，演一个戏，有个主角啊，谁来？谁？牧羊人。为什么说呀？因为整个故事的从开始这一段发生过程到结尾都是谁呀？都是牧羊人呢。牧羊人在野地里放羊，最后牧羊人在敬拜赞美神。为什么？你要问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神要牧羊人做主角？为什么传播救主降生喜讯的不是那些现在我们现在穿的衣冠楚楚，我们穿身上浑身名牌出入议会或者出入人民大会堂，怎么不是这些高官呢？怎么是旷野里的牧羊人呢？你今天再问一个，今天谁对福音最有负担？谁对福音最有负担呢？肯定是错的答案。 No。我做了个统计，我也去观察的，我不是不观察的，我问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。今天谁对福音最有负担？常常是刚信主不超过两年的人。传道人怎么了？很多的人信主越长，他的朋友都是基督徒了，他从来没有想过。我碰到一个老人家，我不是说老人家不好的，他那天就哇哇痛哭，他抓着我手说：“牧师啊，我要认罪悔改。”为什么呀？他说：“我信主五十年，没有向一个人传过一个福音，五十年呐、啊，谁的心最火热？刚信主的人最火热。”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：如果你得了重病，你被医治了，别人问：“哎呀，我也得了这个病，你要不要告诉我哪个医生最好的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医生我治好我的医生最好，因为他治好了我。”你告诉你推荐不推荐这个医生给他呀？他给你得的是一样病的话，你一定会的。一个是刚信主的人，一个是生命完全被主破碎的人，因为他知道我当时是如何是在一个困苦流离的状态，主救了我。为什么用牧羊人呢？耶稣说：“我的羊什么？困苦流离，好像没有牧人一样。”说什么呢？是因为主有发乎心中的怜悯，他怜悯他的百姓。所以腓立比保罗说嘛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怎么样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呢？我觉得就是你有没有对那些失丧的灵魂，对那些苦苦寻找出路的人，我们能不能把福音带给他们？这个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，也是与那些人休戚相关的。那寻找的人都是这样的。我们到了北美真是这样，美国也是，我也经常去美国。人生好像就为了赚更多的钱，赚的越多越好，房子越大越好。我的很多同学也在卡尔加里，房子越卖越大，也是刚来的时候我住在他家住妈屋，后来就住single house， 后来住新的single house， 后来要住2000尺的single house， 后来要住别墅，要搬到郊外去，要花上百万去在郊外要建房子。 如果人生是这样的话，真的好可怜，我只能说。天使在这里宣告说，不要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是与我们休戚相关的，是与这些在苦苦寻找的人休戚相关的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独一的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所以我故意把他救主和 主基督要弄得大一点，让我们看得清楚一点。其实路加里这个宣告，这个宣告是颠覆性的，真的是颠覆性的。你回到那个刚才我说的那个景况里，它是颠覆性的，他要冒着被坐牢的危险，他冒着要被掉脑袋的危险，可能不是容易的。因为路加告诉人，告诉读者，告诉当时的读者，当时读者一读就明白，可能没有举报他，现在又可能这个现在又网监啊，网控，这个当时人可能没有举报他的，可能也不知道。但是路加告诉我，这个是历史，这个人类的历史，不是你权贵说了算的。中国有24史，对吗？都是前朝的历史都是谁给他写啊？一般是后朝的人，后面一个朝，比如说明朝的历史是清朝给他写的，一般的当朝人写的那个历史，老百姓一般不接纳，为什么呀？因为那叫粉饰什么？粉饰太平。真的，他自己就吹吗？你看那个汉朝，这个司马迁写的这个《武帝本纪》，写司马迁写的汉史，很多人就不太接受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在汉朝写的，他就抢这个粉饰太平，涂脂抹粉给当权者。但是当权者真正的能为人带来和平吗？不是的。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好，看世界的历史也好，历史的悲剧是重演，人类历史。自从人类堕落以后，你看的历史是什么？第一个杀人的就是该隐，对吗？人类历史就是彼此杀戮，族群对立，弱肉强食，阶级贵贱，这就是人类的历史。我爸爸是学历史的，搞了一辈子历史，所以我爱读历史。历史就是这样的。中国历史是从秦朝以后是不一样的。你觉得为什么不一样啊？咱们叫中国最大民族叫什么族啊？汉族。对呀，是不是跟汉朝有关呢？我不知道。但秦汉之间的转换就很有戏剧性。为什么有戏剧性啊？中国第一个自己称皇帝的人是谁啊？秦始皇啊。对呀，没错。秦始皇说，为什么要自己叫秦始皇啊？我是始皇帝，要把我的家业传到千秋万代，这是司马迁说的，传到一代两代三代万代。第二代到了胡亥，秦二世就灰飞烟灭了。但是秦朝是中国第一个什么呀？被农民起义给推翻的王朝，谁呀？陈胜、吴广，农民。在以前的王朝的更代都是贵族的战争，诸侯的战争，都是贵族打贵族。但是秦朝是第一个被什么？被农民推翻的。刘邦，你看刘邦的这个本纪写的好有意思的，他就是一个小吏。他就是一农民，他有一天去了咸阳，哇，做皇帝可以这样啊，我也要做皇帝，这就是他的梦想。但是大家明白了，原来人人都可以做皇帝，所以中国历史就进入了那种皇权的思想，真的很厉害。我们中国需要上，中国文化需要上帝文化的更新，真的需要极大的怜悯。说今天这一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见什么呀？原来在人眼中卑微下贱的人，牧羊人是最，在以色列人也好，在当地人也看来也好，好像是很阶级地位很低的人。但是这些人竟然可以看见什么？看见主的荣耀，这也是颠覆性的。主的荣光，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这个词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。你记得圣经里有几次出现过这个主的荣光啊？你想过没有？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只有三次啊，仅仅的三次啊。第一还有一次是在哪里？知道吗？登山变相，主的荣光只照了几个人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还有一次另外一个人经历过， 他的生命完全的被转变了。谁呀？保罗。对呀，保罗呀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，原文希腊文都是这一个词。不过我听说埃明顿也有大光被照了一下，是吧？吓了一跳，前一段时间是吧，说是炼油厂放火炬，说你们的光从地上通到天上了。是啊，如果你被主的荣光真的照过，你有没有思想过，如果我看了主的荣光，我当如何呢？我们被主的荣光照过没有啊？照过，真理、圣灵，每一个基督徒，圣灵的大光照在他的心里，一定的。但是再回到这个荣光，你觉得牧羊人他自己能相信天使的话吗？天使告诉他了，他们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他们相信吗？挣扎的，会有挣扎的，对的。如果我是牧羊人，当时我想，我会怎么想啊？可能吗？咱家条件差，也不至于差到这个程度啊！要放在生个孩子要生在马槽里啊！生个孩子没有地方吗？哎，这老爸老妈怎么当的呀？是啊，你这么想的时候会怎么样啊？而且这是说什么呀？是救主哎，是主哎，是主基督啊，是弥赛亚呀，是生在客店的牲口棚里。是不是翻译的人搞错了，发懵了？第四节说是放在马槽里，然后第十二节、十六节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可以看是什么呀？卧在马槽里。我特别不喜欢这个翻译。什么叫主耶稣卧在马槽里啊？你给我卧一个试试。你把你家孩子生下来给我卧到一个地方给我试试。我说这个翻译的人呢，有时候也是很多人都不过脑子。真的，就按着我可能中国人爱下象棋吧，我只能这么说。你真是要耶稣基督做牛做马给你做一辈子啊？卧在马槽里啊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读圣经、翻译圣经，都得认真，不认真不行。所以你就得去读不同的版本。一定要认真的，然后要认真的话，你就会要问了，你有没有问过玛利亚这样了，快要生孩子了，还要这样出远门，从拿撒勒大概到伯利恒46公里，当时的条件你也明白，是山路，你去走一试试。按照罗马的法律，妇女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那个什么的，只要丈夫一个人去报名上册就可以了。为什么玛利亚一定要去呢？明明要生了吗？万一生在路上怎么办呢？你没有问，他们又会问这个问题啊。刚才唱的诗歌里不是有很想象力吗？小羊儿呜呜叫，什么牛牲畜可呜呜叫，反正经历没写，歌里都写着，都写的。对啊，你有想象力，你也可以想象啊。一个玛利亚就要生了，骑着驴或者坐着驴，会不会生在半路上呢？肯定不会嘛，因为圣经里有应许嘛，要一定要生在伯利恒嘛。但是我们现在知道，但是当时会怎么样呢？玛利亚其实这和对玛利亚对主的认识非常有关系的。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就明白，这和玛利亚对主的认识非常有关系的。玛利亚对圣经一定有很熟悉，救主一定要生在哪里啊？生在伯利恒啊，先知早就有预言的呀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上帝托付了我玛利亚责任，我拼死也要去，因为圣经说上帝要这个救主要生在伯利恒，我玛利亚怀了他，我就要生在伯利恒，我不是生在拿撒勒的。他知道这个圣经里的应许，所以他就要去。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好有意思，刚才也提过，他玛利亚有一个特点，别人说话他不说话的，他怎么样？反复什么思想。玛利亚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妇女，一个女子，说完了又反复的思想。这句话也出现在 一章二十九节也出现在二章。思想什么呢？一章二十九节，你翻到那里，你圣经你看看，他思想完了，他说了一句话，非常之重要。当天使宣布他还未出嫁就要怀孕的时候，圣灵感孕的时候，要他给起名，还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的时候，他回答是什么呀？一开始是挑战，怎么可能呢？我还没有出嫁，我怎么可以怀孕呢？天使说，你要怀孕，神要让你怀孕生子。他说什么呀？最后他说什么？回答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，怎么了？成就在我身上。这就是他反复思想的一个结果。这是一个真正顺服上帝旨意的一个门徒，一个真正顺服上帝旨意的基督徒的表现。他知道他所生的是谁，天使因为已经告诉他了吗？是谁呀？就是耶稣啊。耶稣就是什么呀？旧约就是约书亚呀。约书亚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耶和华拯救啊，是把他百姓从罪里救出来呀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是上帝的儿子。你再转回来想，路加是一个什么医生学者，路加是一个宣教士，路加和保罗待了那么长的时间，路加是一个文笔那么好的人，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，这个路加是胡乱写的吗？他一定要将耶稣基督的人生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个读者。原来耶稣基督的人性是与上帝的救恩密不可分的。所以路加特别特别强调救恩的可贵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，我们所有的，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救恩实在实在是最有价值的，胜过世界上一切的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把万事都看作粪土，比起神上帝的救恩来说，万事都是粪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不想过主的道成肉身，上帝救赎的这个良苦用心，这是伟大智慧的设计，不是人设计的。真的，你再这么想的话，绝对不是人设计出来的，而且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路加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呀？看到一个婴孩见证的是谁的见证啊？是天君。天君在唱什么呀？刚才说唱哈利路亚，可能不是唱哈利路亚，天君唱什么呀？这个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什么是天君呢？你想过什么是天君吗？你做旧约的时候，你大概你就明白了，一个天使一拔刀怎么样，一下子能杀死多少人呢？185,000人，亚述人，旧约里啊，一个天君就能杀死185,000人的亚述人。这是一队的天君，天君是为耶和华征战的，怎么在这里唱起和平的颂歌来了？天君是打仗的呀。所以说耶稣也说过呀，耶稣要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呀？难道我不可以求我父派多少个营？12个营的天军来呀，可以救他呀。怎么了？耶稣同样，我们知道，我们作为基督徒时刻想着的使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没有别的，真的没有别的。基督徒，记住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就要像天君一样显明福音，要唱起赞美和和平的赞歌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什么是平安？什么是平安？平安就是平安无事吗？平安就是什么都好吗？不是。原文里的平安，希腊文的平安，是什么是平安呢？平安的意思就是和上帝和好，这才是平安。圣经解释就是，希腊文就是和上帝和好就是平安。所以平安归给世人就是什么？就是让人与上帝和好。为什么人没有平安？你钱再多你反而越不平安，你钱再多了就要雇保镖，你钱再多了就要买保险，你房子越大就要加装什么啊？防盗器，装探头， 再不行了，再到南美洲，就每个人给你派几个扛枪的人给你家来房子周围到处转，这就是平安吗？好奇怪的事情。人离开上帝就没有平安，就解决不了的忧愁、困难、困苦、烦恼，人里的黑洞没法被满足的，也没法被扶贫的。人信什么就是什么的奴隶，你信什么就是什么的奴隶。你说我是信耶稣的，但是你天天围着钱转，你天天围着你的这个你的事业转，你就是事业的奴隶。但是只有一种奴隶可以得到解放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属于主耶稣的人，他才可以得到解放。所以路加在这里要说什么呢？原来他要告诉读者，以色列人，当然他是当时和当时的外邦人，当然也我觉得也包括现在的我们，让我们认清到底谁是主宰，不是凯撒，不是帝国的霸权，而是上帝，这位婴孩耶稣基督。这位上帝是不偏待人的，这位上帝是孤儿寡妇的上帝，他是困苦无依靠者的上帝，他是关乎万民的上帝。不论你是富家子弟，不论是你是贫穷的，不论你是边缘的人，所有的生命他都是说真爱的，因为人是按照上帝形象和样式造的。所以彼得说过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悔改。上帝的恩典就成就在这个马槽里，这个婴孩的身上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其实福音书更强调的不是降生，福音书从来没有告诉耶稣基督生在12月25号，福音书更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死在逾越节十字架上的那位的耶稣，是强调他的死和复活。所以福音书让我们了解耶稣的身份、耶稣的生平、耶稣的事工，就完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马太也说过，马可也说过，你看最后每一卷书的最后，路加最后，这个约翰福音的最后，你好好把每一章福音书的最后读在讲什么，是让我明白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做门徒是怎么一回事。每一个福音书最后这么讲的，我们教会有意向，长老执事达成共识了，干什么？你们手里收到这个没有啊？有吗？对呀，你们愿意愿不愿意和领袖们一起走这条路呢？你想过没有啊？如果仅仅印在这里，它就是什么呀？文字，只有践行出来才是生命。所以做门徒是要有行动的，是要一起来走的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。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里，路加福音特别看重这些什么呀？这些边缘的人。你看这些人，贫穷的、瞎眼的、罪人、妇女、外邦人、撒玛利亚人，这些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在当时，但是是上帝最来眷顾的。最后再说这牧羊人，对啊，牧羊人是最后，牧羊人竟然可以敬拜主，你知道牧羊人有资格吗？在别人的眼里，牧羊人是最低下的人。牧羊人在这个塔木德，我是爱读犹太人的这些文献的，塔木德公款公会条款的256条，米士拿的7款4条，不允许牧羊人在法庭上做见证，牧羊人说的话都是废话，没有用的话，是假话，是谎话，不能用他的话。所以当他给这些人去讲，他人讲这个耶稣降生了，人反应是什么呀？刚才读的经文是什么反应啊？诧异啊。这些人能讲出这些话吗？是诧异。但是神就要使用这些人来讲福音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偏偏拣选这些人。所以说上帝拣选和人的拣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些人听完了，因为是他讲的，所以他们就诧异，诧异的表现着有不信、怀疑的意思。所以我想真的是也给我们一个功课， 上帝是眷顾人的神，不论你的身份地位。所以路加让我们看清历史，真正的救主不是以斗争和杀戮来取得政权的君王，真正的救主是什么？是愿意道成肉身和我们经历我们所有经历的。我本来我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到这里了。我就讲最后一个事，下一个礼拜是你们什么主日啊？什么主日？音乐布道会，你们都知道了，对吗？你愿不愿意这个多带一个人？哪怕你就带一个人，下一个礼拜来。可能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，可能他好久没有来教会，你愿不愿意把他带到教会里来，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喜乐？这就是你做门徒的第一步。做门徒的第一步就是传福音。你这个礼拜就有任务，就有功课，还有一个礼拜，你就好好祷告。哎，我要带谁来教会啊？哎，我们教会有一个音乐布道会啊，我得想方设法把他带来啊。有的人就是因为听过一次福音，他就信主了，就因为这一次的机会，他生命整个改变了，很不一样的。也许有人就这一次机会就没有了。我上个礼拜碰见一个 老弟兄，我给他开门，我说他说他是广东人啊，牧师啊，谢谢你啊，哎呀，某该某该，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了，就开门了。星期五就告诉我，哎，张牧师，你能不能来参加他的葬礼啊？也许就在这个礼拜里，真的就发生很多的事情。对啊，我说我不能啊，因为昨天我来艾明顿来了。很短的时间，可有很大的变化。我们不要以为好像一切都是平安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最后真的是希望大家挑战弟兄姐妹，也不想挑战嘛，就鼓励大家，你未来的一年中，哪怕你至少带一个新人到教会里来，来听听主教救罪人的这个大喜的信息，我想真的就是对我们能带来我们生命的很多人带来生命的翻转。我们传的不是宗教，乃是生命的福音，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拣选我们。我们知道，一个听了你的话的人，去行的人，他是真正的，是属于你的，是你的门徒。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做门徒的第一步，就是要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使人和你和好，让圣灵住在那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让这个喜乐完全的被洋溢出来。主啊，使用我们，我们虽然不配，但是我们愿意被你使用。我们这样同心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